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晚上我们又能够和弟兄姐妹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来查考你的话语。我们求你赐给我们一本敞开的圣经，让我们实在是能够借着这些话能够看见你的心意，看见你在，虽然这些是好像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但是在我们的今天的生活当中又是何等的重要。主啊，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不仅仅能够看见历史，看见你在历史当中掌权，也借着这一切能够看见今天，你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在教会当中，在这个世界当中，仍然是做主掌权的神。主，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来归给你。我们求你亲自借着圣灵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这些字在我们面前是活的，因着圣灵要把你的话点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求你施恩怜悯，祝福今天晚上各组的读经，让我们一同，虽然在不同的组里边，但是我们一同能够在圣灵当中来遇见你，也把荣耀赞美来归给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灵， Amen。 好，那弟兄姐妹们都知道，我们今天呢要来到这个先知书的最后一卷书，是但以理书。那我们非常感谢主，在过去这段时间当中，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读小先知书，然后我们能够来读大先知书。我们看见神借着这些先知在历史历代当中的工作。今天晚上呢，我们要来看这个但以理书，也是一本非常非常宝贵的一本先知书。那孙弟兄本来是要和我们交通这卷书，他可能会用差不多两次的时间来交通。孙弟兄今天晚上因为在东岸那边刚刚有一个从我们这边五点钟到六点多有一个特会那他刚刚这个特会刚刚结束，所以我先开一个头，然后过一会儿呢孙弟兄会来和我们一起来交通这卷书。那我想我这边呢先把这个但以理书的简单的概略稍微给弟兄姐妹们介绍一下，然后孙弟兄呢会带领我们进入更深入的一个交通。但以理书和以西结书相同，都是在贝鲁时代的时期当中的一个先知。我们知道当时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一共攻占了耶路撒冷一共有三次。第一次呢是在主前605年的时候，那时候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就是记载在但以理书里边这三个朋友一同被带到巴比伦去。第二次大概是在七八年之后，大概是在主前598年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王第二次攻占了耶路撒冷。在那一次呢就把包括以西结这一批人带到了巴比伦。那我们知道以西结所以和但以理呢他们应该是相同时期的时代的人，并且呢同时都是被贝鲁到巴比伦，在那边神让他们在那边做先知。第三次攻占耶路撒冷是大概又过了十几年的时间，那个时候西底家王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这尼布甲尼撒王在这个历史当中一共有三次攻占了耶路撒冷，每一次呢都把以色列当中的就是从人看来那些最优秀的可能是有财富的有地位的那些人先带到巴比伦。所以他那个移民政策跟我们现在的好像不是这个殖民政策啊不是特别一样，他要把这些带去带到他们那个国家去所以我们知道但以理和以西结同时都是被掳到巴比伦，但这两个先知他们所处的环境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刚刚读过上两周刚刚读过的以西结书，我们看见以西结呢是在加巴鲁的河边在挖那些运河做奴工的时候，天向他打开了，神把在耶路撒冷圣殿的荣耀带到远处的加巴鲁河边，那边他看见了天向他打开，看见了神的荣耀。同样我们看见神的工作非常的奇妙，一个是在加巴鲁河边做奴工的以西结，一个是在巴比伦的 王宫里边在做在做做培训的，就是将来要做他的宰相的但以理和他的同伴，神同样向他显现。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工作真的是非常的奇妙，无论是在那些好像是最做最低层的工作的，还是呢是在王宫里的人，神都可以用他们啊。所以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这两个先知是在同样的一个时代当中，神都使用他们作为神话语的出口。那这个但以理书呢，和其他的先知书相比也有一些比较特别之处。我们知道每一个先知他们都对历史对外邦都有预言，但是我们这总观读下来，从小先知到大先知，我们知道这些预言多半呢是这些先知多半是预言这个犹大国和以色列国这两个国家，当然也有许多对于外邦的预言。但是但以理书里边呢，却它是对人类历史进行了非常详细的预言，包括当时代的四大帝国的兴起和衰败，包括将来主耶稣基督一直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他讲到了那个七十个七啊，启示录呢就是讲到那个最后的一个七。所以有的弟兄姐妹们也讲，这个但以理书好像在旧约当中的启示录，他把神那个末后的时代的那个光景非常清楚的那个预言出来，并且说到的那个日子包括是包括外邦人的日子，就是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建立国度的之前这段日子，也就是说我们生活今天生活这个时代，这个恩典的时代，包括在但以理书的预言当中。因此呢，这些预言对我们教会就特别的有关系，因为它包括了像敌基督的出现，圣徒的受逼迫，主的显现以至于呢复活审判国度等等，这些预言都是和教会今天的生活是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所以深愿我们当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读历史，不仅仅是看见神是在人的国中掌权，他立王废王，也看见这些呢是跟我们有关系的。特别是当他提醒我们能够清洁清净洁白戒备熬炼等候那个晨星出现的时候，实在是对我们来讲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激励。那这本书的主题的思想可以说呢是讲到那位至高者神，他是一位掌权者，他也是一位审判者，正如他尼布贾尼撒所做的见证，也正如但以理这个人他的名字所含的意思都是在讲到这件事情，就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他是掌管这个整个人类历史的这位神。所以呢他安排了这所有的这些历史其实都是在他的手中，包括外邦人的日子各个国家的兴衰与起落都是在神的掌管当中。所以他安排他的忠心的仆人这个但以理把这些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这些预言都记录下来，实在是对我们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激励其中有非常几节非常关键的经文在说明这件事情。我们刚才也略略的提到第二章的21节到22节啊，他就讲到呢我们的神他是改变时候改变日期废王立王，他是讲智慧赐给智慧的人，讲知识赐给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他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居住，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他要讲国赐给谁就赐给谁。所以这是整个这个但以理书可以说贯穿的一个主题的思想。那这个呢不仅仅是讲到这个当时世界上的列国，但以理所梦见那个大的金像代表着这个当时的这个世界上的四大帝国的兴衰，更是讲到将来主耶稣基督再来讲到那个 七十个七的这个预言，所以他的预言的范围是非常广的，并且呢，我们知道在当时的很近的历史当中，就有这些列国的兴衰就已经出现了，所以在这个历史当中，很多人对于丹以理的预言觉得太惊讶、太稀奇了，怎么会有这么准确的、这么清楚的？这包括列国的预言。所以当然这本书也受到了许多的质疑，但是呢，我们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啊，在早在那个七十七议事当中就有但以理书已经在其中，那是从时间的角度来讲是非常早的，所以虽然有许多的质疑，但是这是神的工作。那我们也要稍微了解一下关于但以理这个人啊，但以理我们刚才提到。他是第一次被掳的，他是从以色列的王室中被掳去的，第一次被掳到巴比伦去的。那并且呢，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他所掳掠这些人都是可能就是说对他们这个国家去了之后要非常有用的，所以他把那些有权的有钱的或者是那个像但以理这些又聪明的这些人把他们掳去。到了之后呢，他但以理和他这个四个朋友就被挑选到巴比伦的王宫，要来培训他们，将来呢可以来服侍这个王。那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在挑选这些人去培训的时候是有一定的条件的啊，这个条件呢是记载在第一章的第四节。那他说呢，要从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用中选几个人进来。那这些人要是年少，没有残疾的。首先呢是年轻人，所以但以理当时是一个和他的几个朋友，他们都是非常年轻的。据读经的弟兄姐妹们，感觉呢，他们可能就是当时是十几岁的这样的一群年轻人，没有残疾，就身体是非常好的。并且相貌俊美，他们的外表呢是要非常英俊的，通达各样的学问，是有非常有学问哈，知识聪明都具备，就是有很多的知识，然后呢，并且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并且能够侍立在王宫，能够站在王宫里的这样的一群年轻人才能够被选上，也就是说他的身体、相貌、气质和他的聪明都是要够一定的标准。我们的神他选人的时候他不看外貌，所以呢他可以用阿摩斯，他是一个修理桑树的牧羊的，他可以用但以理，他可以用彼得，他也可以用保罗。但是我们的神如果是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人说他不看外貌，那是不是都选的不好的？也不是的。那样的话呢，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是凭外貌。所以呢，我们看见他神在选用人的时候，的确也有像但以理这样，我们可以从世人的角度来讲，他是一个各方面都是非常杰出的一个少年人啊，把他们带进王宫里，和他的三个朋友。那到了王宫里，第一件事情呢？要给他们改名字。所以但以理的这个名字我们刚才讲到是神的审判者，他的名字被改成伯提沙撒。伯提沙撒的意思就是比勒的所笼爱。比勒呢是他们那个加勒底的一个假神，一个偶像。他的其他的三个朋友的名字也都被改了。原来这些名字当中都有耶和华的耶和华的意思的一些关联的意思，但是被改了之后呢，都是和外邦人的这些外邦的神有关系。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改变，因为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到了王宫，他们首先要改变他们，要从改名字开始。但是这个改名字只是外边的一个做法，但是实际上是要改变他们里边的东西。可是我们非常感谢神。但以理在王宫里边待了几十年，他服侍了几代的君王，但是呢他的生命 没有被改变，他一直坚持来信奉他所侍奉的这位全能的神，这位不能求不能见独一的真神。那巴比伦王给他们第二个要求，不仅要把他们名字改了，要改变他们的饮食。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他们几个人进去了之后呢，就要享受王的宴啊。那这个对一个普通人来讲，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抬举，而是个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可是丹伊里和他的朋友们，他们不被这个王的饮食所，他们不想被这个所污秽了，所以呢，他们提出要立志啊，他们首先去迫切的祷告，然后立志，神就怜悯他们，让他们仍然吃蔬菜喝白水，并且呢给他们试了十天，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啊。那他们就是拒绝用王的膳。我们看见在这两个非常可怕的改变面前，没有改变他们里边的生命的本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始啊，他能够被神所用的开始。那但以理之所以能够被神所用，我们看见整本但以理书里边讲到这位忠心神忠心的仆人，他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那就是他的祷告。但以理是一个忠心祷告的人啊，当这个王命令说不能够再为向你任何的其他的神祷告的时候，但以理仍然回到他自己的住处，把他的向着耶路撒冷的窗子打开，每天三次祷告。那他的祷告窗开向打向开向耶路撒冷的方向，就说明他呢是在看重神的工作，他耶路撒冷的代表神的心意。但以理当时人虽然在巴比伦，可是他的心却是在耶路撒冷，就是他人虽然在外邦，他是外邦在宫殿里边。后来他做了非常高的，在几个王的手下都做了宰相，做了非常高的位置，但是他的心仍然是向着神的选民，他的心仍然是关心于神的旨意是否能够实现啊。他虽然在外邦受了特殊的教育，但是呢，我们看见这些不能够改变他，他里边跟神那个直接的关系，让他能够跟借着灵与神有直接的交通，成为他里边最好的神给他的引导，不是借着外边这些教育所给他的引导。他虽然在非常认真的管理着王所派给他的事物，他是一个做事非常认真的人，但是更可贵的呢，他在神的面前是忠心的。所以我们看见但以理这个人，在他身上这些特点，就使他能够成为神手中一个特别的器皿，以至于以西结在他的书中呢几次提到啊，但以理是一个完全人。希伯来书中讲到这些古代的圣徒信心伟人的时候，也同样提到但以理和他的三个同伴。11章的第33章和33节和34节讲到说，他们因着信，这是希伯来书11章啊，制服了列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住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当然这里边没有提到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的名字，但是我们从这些所记载的事迹当中，我们就非常清楚的知道这是讲到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啊。他的一生年日非常长久，从尼布甲尼撒王开始，一直到了古列王年间啊，所以可以按照时间推算呢，他可以说他是和耶利米、基解以及后来回国的，就是回归的约书亚、以斯拉和所罗巴伯，这些人都是同时代的一个人。所以神在非常长的年代当中，在外邦使用他这位忠心的仆人。但以理书主要是用两种文字所写成的，一种呢是当时在加勒底所用的比较通用的一种亚兰文， 你知道旧约的圣经啊，其中有一些章节是用亚兰文写成的啊，除了这个但以理书之外，还有像以斯拉记中间有一些和尼希米耶利米记耶利米书里边呢，有一些都是用亚兰文，其他呢都是用希伯来文所写成的。因为但以理他在宫中受训练，通达各种的文字，所以他可以用这两种文字来写，对着这个外邦人，对着犹太人来做神的出口啊。好，那我想我就先简单的把这个书做一个稍微简单一点的介绍。我们下面就把时间交给孙立兄啊，孙立兄再给我们做更详细深入的交通。好，孙兄。
玛丽，你如果那个你还没讲完，你接着讲。
我讲完了，孙立兄请。
这个对不起弟兄姊妹啊，因为我刚刚前面一段呢，因为和 New Jersey 的弟兄姊妹有一个侍奉上的一个交通哈、啊，所以呢，我请玛丽弟兄呢，那么为我们这次单一礼书呢，能够做一个开头的一段的介绍。不过我想我们弟兄已经把大概里面重要的点啊，都给弟兄姊妹们稍微有了一个说明了，那他这个对我来讲，这个单一礼书也是很大的帮助。那我想请弟兄姊妹啊，和我先一同来读个一点圣经，好吧？我们先读这个第四章啊。这个二十五节，这可能刚才玛丽也带大家读过，我不知道啊。那么二十五节呢，我们从读后面的那一半啊。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啊。然后呢，我们看第五章呢，我们从11节读到12节啊。第五章，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这个他就指的单一啊。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
为。就一个什么，就说过有个这个口水，就大家就吓死。
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赐谜语，解疑惑，这人名叫但以理。尼布甲尼撒王又称他为波提沙沙，现在可以召他来，他必解明这意思。我们再看第六章第三节。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好，我想圣经呢，我们就暂时读这些啊。那么我们这次读这个但以理书呢，哈，刚才我想可能玛丽弟兄已经给我们讲过了啊，这一卷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啊，这个也是我所领会的一个主题。他全卷书就讲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啊。那么这个人的国呢，我们知道就指的世界上的列国说的。那么单一理书呢，他这卷书呢不是对着以色列讲，他对着世界的列国讲的，全世界的国家都是包括在里面的啊。那我们知道以西结书呢，他所得着的意象，还有其他的先知们呢，多半都是对着 以色列百姓说的。那么这一卷书呢，是特别指的在外邦中间啊，所以我们的神不仅管理以色列百姓，他也能掌管地上的列国万国。所以但以理这篇书特别讲到是管理地上的列国啊，把列国的历史和他们的演进的情形呢，那么都摆在神的管制之下。并且这里呢，他讲说啊，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那么怎么掌权法呢？啊，我们知道神就是借着人，借着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啊，那么在地上呢，在人的地上的国度中间呢，那么在那里掌权，那么只有他们把神的权柄呢带到地上的列国当中啊。所以但以理书这卷书呢，它是这个讲到另外一种的光景啊。那么其实这也是非常荣耀的一个情况。所以今天呢，如果神在教会中啊，他的主权能够通行的话呢，是会影响到地上的列国的啊。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们讲过，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些的复兴，像在约翰威斯里兄弟啊和乔辉兹弟兄他们那个年代啊，因着神借着这弟兄们在英国所带进来的复兴啊，影响整个英国的这个国家。有人告诉我们说或者历史上记载说啊，那么当英国产生大的复兴的时候，他们那一年的国家的税收啊，比过去四年的税收啊都要来得多，加起来都来得多啊。因为什么呢？现在人人蒙恩得救的时候凭良心啊啊，所以呢国家的税收都受影响。那么像 Ivan Roberts 弟兄说1904年的英国所带进的复兴，那个整个社会上都改变啊，那些什么妓院、舞厅、戏院啊，很多的这些犯罪的人通通减少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当神的权柄能够从教会中通行出去的时候呢，地上的列国都会受到影响的。所以呢，但以理是专一讲到神，至高的神能在人的国中掌权，怎样掌权呢？也是借着他的圣徒们。所以我们看见在但以理的年代啊，那么虽然是巴比伦帝国那个大帝国啊，尼布甲尼撒那么大的一个权势，但后来我们看见整个国家的权势都交给但以理啊和他的一些朋友们一同来管理啊。所以呢，这一卷书呢，主要是讲到这个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的。那么这也是神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所以今天的教会的光景啊，的好坏会影响整个世界。我们不能受世界影响，我们应该影响这个世界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这是圣经给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那我这一次呢，我要把这个但以理书呢，我想把它分成两段啊，和弟兄姊妹来交通。第一段呢，我们从第一章到第六章，第一章到第六章，我主要的要讲一个点，就是哈，但以理他们是有美好灵性的一般人啊。那么第二段呢，我们从这个第七章到第十二章呢，这里后面的一段呢，我们要讲这个但以是一个专心求明白将来事的人啊。所以这我们把它分成两个段落，一个是我们看他的灵，另外一个是但以理的心智啊，为求明白将来的事情。那么今天呢，我们先讲这个但以理呢，他里面有美好的灵性。我们已经多次和弟兄姊妹提到了啊，那么神造人说人里面有个灵啊， 这个灵呢是与神交通的啊，这个灵呢是可以明白神的事情的。所以地上如果神能找到一些有美好灵性的人，神就能借着这般人在地上行事啊。所以当我们灵的光景美好的时候，弟兄姊妹们，神在地上就能显出他荣耀的作为。当我们灵的光景不好的时候，神就没有办法来用人的。那么如果神的工作不能透过我们这些人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地上的光景就是混乱的，就是黑暗的。所以呢，灵，人的灵的光景关乎到在一个世代中间神所有的工作啊。那么旧约所有的先知们在同样的原则里面，都是因为他们灵里面的光景好，所以呢，神能够把他的心意呢借着他们启示给当时的时代啊。所以一个时代中间呢，如果神也找不到任何一个人的灵的光景好的时候，那是一个可悲的一个现象啊。那么感谢主，我们看见啊，在以色列人被掳的年间，主还能够得着一般的人啊。那么因为他们灵里光景的美好，所以呢，因此呢，能够把神的荣耀，把神的心意带到地上。当然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的灵的光景呢都不一样啊。所以呢，这里讲到了单一里的灵是一个美好的灵性。所以我们讲过人的灵的品质啊不一样，这个 quality 不一样啊。那么单一里的灵是 high quality, 是 excellent 的 quality, the spirit, 啊是一个美好的灵性啊。那我们看见为什么单一里会有这么美好的灵性呢？那么我们弟兄刚刚已经讲了那个背景，他是以色列人被掳出第一代被掳的啊，是在约雅敬的年间啊，约雅敬年间被掳的啊，是第一批被尼布甲尼撒王掳去的。那么那个掳去中间有很多都是犹太人中间的精英啊，那么呢，这个单一里是其中的一个啊。我们知道掳到巴比伦去之后呢，那么把他放在巴比伦的王宫里，所以他跟以西结的那个第二批的被掳的情况不一样，他呢一下进到巴比伦的王宫里，那么王就优待他们，给他们吃王的膳，饮王的酒啊。那么因为觉得他们是一般有聪明智慧的人，那么呢，巴比伦王想要用他们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能感觉到那个时候，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呢，好像看起来那个运气不错，被弄到一个好的环境的里面。但是很奇妙，他们在那里呢，他们拒绝王的餐，拒绝王的饮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知道呢，这个但以理和三个朋友，他们是敬畏主并且爱主的一般的年轻人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哈，那么是谁栽培他们，谁帮助他们，圣经没有讲啊。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一个年轻人，你不可能拉出个年轻人到那里去他就会有这么刚强的表现，对不对？丁圭他们在被掳之前，他们在以色列的时候呢，已经受到好的栽培，并且有好的追求啊。那么你不可能突然冒出来这么一个，对不对？那么这一定有一个过程，但是圣经隐藏了这个过程，也没有讲任何人帮助的。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单一里是出身贵族的啊。那么也可以说明呢，他曾经呢在以色列时候呢，他也是享受非常优厚美好生活的一个环境的。那我们在感谢主就是什么呢？这个环境没有把单一里把它腐蚀掉了，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常常感觉到我们生活在美国啊，这是一个有优厚环境的一个环境， 富裕的一个环境，对不对？哎呀，我们看见我们的孩子们在这里长大呢，哎呀，他们从小就受到非常好的保护啊，要有什么就有什么，什么都有啊。所以这样的环境中间呢，还能产生一些爱主属灵的人，哇，那个就很不容易啊，非常不容易啊，啊。但是丹以理呢，虽然在这么美好优厚的环境的里面，却培养出他一个敬畏主的心、爱主的心。所以呢，他们到了巴比伦的王宫里面去的时候呢，你看见他们这个心智是多么的刚强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读起来容易啊，你要知道，如果真是把你摆在那个环境里面的话呢，你非常不容易的，对不对？非常不容易的。人家王那个太监找个太监特别照顾你，把好吃的王的东西喝的酒给你，你结果呢你还不接受啊，这个按照我们中国人讲，你这不识抬举，对不对？你是个被掳的一些人，到了这里来给你这么优厚的条件，你居然说你要吃蔬菜白水，哇，这个真的是。所以那个太监呢也不能明白他怎么是这样的啊。但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晓得丹以理到了这个被掳的国家里面，他的心实在是还是向着神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他会有美好的灵性呢？啊，那么从今天新约时代中间的这个属灵的原则上来讲的，第一个，他们能舍己，弟兄姊妹们，舍己啊！如果丹以理不能舍己，他很难拒绝这个巴比伦给他的优厚的条件。那么第二个点呢，就是奉献，把自己献给主啊！他们有很强烈的奉献的心愿，他们愿意把自己完全归给主。这个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弟兄姊妹，就是献祭的原则啊。当一个祭物呢被带到祭坛那里去的时候呢，就是这两件事情，一个是舍己，另外一个是奉献啊。所以呢，丹以理能够有那么美好的灵性，他的灵的 quality 那么高，那么就建造在什么？建造在他的舍己和奉献上。所以今天呢，对我们来讲很简单啊，你舍己有多少，你奉献有多少，你的灵的品质的情况就有多高啊。所以我们看见每一个人的灵的光景都不一样，是吧？有些弟兄姊妹们呢，过得跟世人一样的啊，你看见那个灵里光景就是非常软弱。有的弟兄姊妹的灵里面刚强，因为他们有愿意舍己、愿意奉献的心啊。那么这个情况呢，弟兄姊妹们，是影响我们的灵的。所以在教会历史中，你看有很多弟兄姊妹们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呢，当他们奉献的越绝对的时候呢，那个灵的光景就越刚强啊。你们都知道那个宋尚杰弟兄的故事啊。那么他在美国拿到了 PhD， 拿到学位。那么后来回国的时候呢，在大海的中间，他把他所有的奖状什么东西通通丢到海里去了啊。后来我知道他只留了一个他的博士毕业证书啊，是为着呢安慰他爸爸，他也不是说他要保留，他安慰他爸爸。那么回到中国之后呢，他把这一切都丢了。因为我们弟兄啊，这个奉献的这个心智非常的坚决，所以因此他的传福音呢是那么样的有能力的啊，所以他每一次传福音下面很多很多人得救啊。弟兄姊妹们，这个绝不是偶然的，不是你口才好、你恩赐大、你热心就能做到的。不，弟兄姊妹们，这个舍己和奉献，这个对我们是一个考验啊。所以我们看见丹以理呢和他的三个朋友，他们的舍己和奉献造就了他们那个美好的灵性。那个时候他们被掳是多么的窘迫啊！我们知道，因为在那个整个 外邦的这个国爱巴比伦列王国里面，他们巴比伦的王宫里面，他们的情况是多么的窘迫啊！但是在这里，神得到了一个美好的灵性啊。那我们在读这个第一章的时候啊，你看见那里讲到这个在约雅敬王年间呢，这个巴比伦王来掳掠以色列人的时候呢，在第二节呢，你特别说啊，他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们手中啊。弟兄姊妹们，这里啊有一个这个隐藏的意思在这里。这个圣殿中的器皿，我们知道神要用我们人做器皿，其实这些圣殿中的器皿，贵重的器皿呢，就是隐喻讲到但以理他们的。所以这里不光是指的那些器具，也是指的这些人。那么这里呢，弟兄姊妹，有一个字叫做交付。这个交付的意思是什么呢？是神许可的啊。所以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呢，以色列人被掳这件事情是神定规的，也是神许可的啊。所以今天呢，神要用这个环境做什么呢？作为我们的考验啊。所以呢，这个环境呢，就成了当时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大的考验啊。当然，这个考验对我们人来讲也是个试炼啊。哎呀，你看看这个，读这个但以理书，读以西结书，以色列百姓被掳，那个试炼是很大的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看见环境兴起，越来越艰难的时候，对很多有些弟兄姊妹是一个大的试炼，对不对？我们现在行动也不自由了，想要聚会，想要服侍，都变得不那么容易。但是我们另外一面呢，我们要有一个认识说，这是神给我们的考验啊。所以呢，神用但以理在这里呢，用一个说明，做一个榜样，告诉我们在一个艰苦的环境里面呢，我们要怎样能经得起环境的考验呢？所以呢，需要舍己，需要奉献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呢，会叫我们灵里面的光景呢，变得明亮，变得刚强，啊，所以这是神定规的，神，这是神这样照着他的心意这样做的，啊，所以感谢主啊，在那个时代中出现了但以理他们的这一批人啊，我们看见呢。这个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呢，他们呢曾经有好的追求，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中哈，弟兄姊妹，我们实在需要为着我们下一代，为着年轻的弟兄姊妹们好好的祷告，当然我们自己也需要在主面前认真的追求啊。另外呢，也为他们祷告，希望在我们年轻的一代的弟兄姊妹中间能出现像但以理那他三个朋友这样的人。那么呢，因此呢，在青年弟兄姊妹身上需要花一些的心啊，来照顾他们，好好的帮助他们啊。我感谢主，我年轻的时候呢，也有一些年长的弟兄们给我有一些属灵上面很好的帮助啊。那么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呢，这个栽培人能够为着主用，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在说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不是偶尔出现的，这一定是背后呢有一些人花了代价啊。那么呢，他们呢在主面前为着这些年轻人，他们付上了他们的心血，所以栽培出人呢，就像当初啊尼托森弟兄啊，刚刚蒙恩德，就是我们看见那个何寿文姊妹啊，为着侍奉主，他付了何等大的心血啊，他栽培了 那些那一代的年轻人，他在这年轻人身上下功夫，爱他们，服侍他们，教导他们，结果呢，栽培出一代的许多的这些有用的侍奉主的人啊。那么他那个时候带了66个人，后来出现好几个都是在主手中被主重用的人，其中有尼图森弟兄一个人啊。所以今天这个世代中也是一样，所以呢，神借着但以理呢，在这里提醒我们啊，那么帮助年轻弟兄姊妹们啊，能够脱离世界对他们的影响，让他们的心更多向着主的自己啊，那么能更多的爱主，单纯的爱主啊。那么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呢，的确和当代的年轻人都不一样啊。那这个呢，我们想晓得都是神的手了。所以我们做尽归做，那么主会做分别的工作啊。那么所以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被带到了这个巴比伦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因着他们在主面前的奉献舍己，他们灵里面的光景的美好，所以他们跟神之间呢有非常亲密的交通。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啊！我们今天要看一些弟兄姊妹，不是光看他外面的热心。我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看他们和主之间交通的光景是怎样的，那个灵的光景是不是活的啊？不是光看外面的。我在中国啊，我也碰见一班年轻人呢，他们弟兄们带他们读圣经、背圣经，有好些年轻人全本新约都背过了啊，但是弟兄姊妹们，我心中仍旧有一个感觉，到底他们的灵如何呢？他们跟主之间有交通吗？这个跟神之间有交通最重要。今天呢，我们知道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的灵能顺服圣灵的带领，那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见了，在那样一个黑暗混乱的时代里面，哎呦，在这里有几个年轻人呢，他们灵里面的光景呢是那么样的清洁，那么纯洁的。尤其但以理啊，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他灵里的光景那么的清洁的啊。我们知道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对吧？结果忘记了，醒来就忘记了。那个做王的人常常都是无理的了啊，那么不讲道理的，把他们中间聪明人、术士、哲学家都找来说，我做了个梦，你们要给我解梦。他们说，王，你把那个梦告诉我们就可以解。他说我忘了，哪有这么不讲理的事情呢？对，并且呢，限你们三天，你们讲不出来就通通把你杀掉。你看这个王真是太不讲理了，对不对啊？但是感谢主，幸好有但以理在那里。但以理也不仅能解王的梦，并且怎么样呢？并且还救了那许多术士啊。那我们知道，但以理把那个梦一解开，哇，神在历史上的工作，在外邦人中间做的工作就完全被解开了。四大帝国啊，历史上的四大帝国就出现在那个梦的解释的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呢，地上的列国的情况其实都在神的手中啊。我们不是要跟着地上的列国走，我再说啊，是要影响一个地上的列国来听神的命令。所以呢，你看见但以理一把这个梦解释完之后，他的地位立刻升高了。哇，这个王说不得了啊，这个人里面有圣神的灵啊，他居然可以把我的梦，我忘记的梦，他都给我解释出来了，就立刻把他抬到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位置上面。弟兄姊妹们，他掌管了这个权柄之后呢，我们晓得但以理啊，真是有一个清洁的心啊，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人把地上的这么高的地位给他，把那么好的荣华富贵给他，没有腐蚀掉他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今天呢，我们有许多时候，很多弟兄姊妹穷困的时候，那么还爱主；一有了钱呢，就糟糕了啊！哎，一有了地位了，就更糟糕了。但以理没有，但以理的灵，弟兄姊妹们，那是一个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呢，神看你我这些人呢，他就看我们灵里面的光景，我们的灵要在主面前呢，要成为美好的情况。因为但以理跟神之间呢，能有这样的一个交通，是吧？所以呢，他就能够明白奥秘的事情。今天这个世界里面，太多事情是不明显的。我们用人的头脑，用人的眼光啊，弟兄姊妹，你无法来分辨，你知道吧？越去分辨越乱啊！你看地上的光景多乱啊！整个社会、政治、国家、领袖乱得不得了。神的儿女们钻到里面去，跟着情况在那里，在那里乱。你凭着你自己的感情，凭着自己的思想，你能分辨吗？没办法分辨。所以基督徒要活在灵里面，我们跟着灵里面的光景走。弟兄姊妹，你就很容易就明白今天这个世界周遭所有的这个情况。我们要与神之间有交通，所以在一个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有一般弟兄姊妹都跟神之间有交通，哦，那神的话就丰富了，对不对？神教会的就充满亮光了。如果没有一个人的灵跟神之间能有交通，这个教会再多人也没有用，再多的工作也没有，那是一个黑暗的情况啊。所以呢，你看见神借着但以理，他的灵因为跟神之间呢有畅通的交通，对地上的事情在他面前就没有难成的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才叫做真正叫做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啊。那我们看见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很高兴，就按照他讲的造了一个大的一个神像，对不对？啊，造了神像之后，叫全国的人都下拜，啊，结果呢，他们找到了丹以和他的三个朋友，那么这三个朋友不肯拜那个像，那个王就很生气啊，说你一定要拜啊，你不拜的话，我就把你丢到火窑里去了。他说，即使你把我们丢到火窑里，我们相信神会救我们，即便不救我们，我们也不拜。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们那个向着神的那个心智是多么的坚定，多么的刚强啊！感谢主，我们知道那里出现一个美丽的故事。当他们这个三个人呢要被丢到火药去，他们把那个火药烧的比原来的七倍的那个热，结果呢扛着这些人要丢的三个朋友人都被烧死了。那三个朋友们在火里面游行啊，结果呢出现第四个人，所以这个王说：“哎，我不说三个人，怎么里面有四个人呢？”弟兄姊妹们，那第四个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呢，这也告诉我们，在艰苦的环境里面、逼迫的环境里面，如果我们向着神有那种心智，不畏惧这些艰难，这些弟兄们里面的灵都是刚强的。弟兄姊妹，你只有灵刚强，你才可能的啊。你如果是这个凭着你自己的勇气，弟兄姊妹，你做不到的啊。就我认识一个老姊妹，她是一个宣教士，她就讲到这个，当这个在中国大陆啊政权转换的时候呢，啊被共产党那个抓去了，那么把她活埋，对吧？活埋在那挖土，他们两个姊妹就站在旁边。我们那个老姊妹告诉她是平常胆子非常小的，胆小的不得了的。他说：“但是那天很奇妙。”他说：“我们两个站在那个坑的旁边的时候啊，忽然之间被主的灵所充满了。”他说：“我们两个在那里就放声大笑，哎呀，高兴得不得了。”他就两个人相互看着说：“今天我们就回家了，我们就要回到主耶稣那里去了。”两个人就开心起来了。哇，那个要埋葬他那个军官问他说：“你们都要死了，你们还有什么好笑的呢？”他说：“我们今天就要去回天家了，我们就要到主耶稣那里去了，所以我们很开心啊。”结果还好，还没埋呢。后来呢，另外那个国军来了，他们又跑掉了。 所以他们两个人也没有被活埋。所以他告诉我们，就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他说是主的灵在他们里面给他们带来的这个勇气。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地上有患难有艰难的，你有患难艰难，你靠什么？你靠你的智慧，靠你自己聪明，靠你的方法？不，需要有刚强的灵啊！如果你灵里面刚强，根本就不需要怕这些东西啊！所以弟兄姊妹，当他们从那个火窑里面出来的时候，圣经记载什么呢？他们身上连火燎的味道都没有。哎呦，多好啊！我也知道有好多弟兄姊妹，他们人被关了多年，从监牢、从困苦的环境中出来的时候呢，真的我们在这些人身上闻不到火燎的味道。他们从来不会告诉你他多苦啊，他多为主牺牲啊。有的人就受一点点的苦就告诉别人他多苦啊，他受那个火燎还没多大，那个火燎味就很大了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班弟兄们，他们连身上连火燎味都没有，这是灵啊。请我们记得，如果你灵里的光景不行，你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一种情况。所以我们真是满心感谢我们的主啊。那么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但以理还解了那个伯沙沙王的那个谜语，对不对？哇，在那里神这个人胆大妄为，把圣殿的那些器皿啊，那酒杯拿来喝酒了，对不对？所以神就在墙上写字，没有一个人能明白。那么后来呢，那个太后就把但以理找了，但以理去给他解释，那个解释是带有审判的言语。虽然他解释完，那个王还是糊里糊涂的，还给他穿紫袍戴金链子。他就告诉他，你的国度马上就完了。结果当夜那个王就被杀了，所以马代波斯起来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他们处在那种大变动啊，那么多危机的环境的里面，但是呢，他们蒙主的保守，他们运用他们的灵解决了很多人所不能解决的这个问题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我们看见当一个圣徒的灵的光景刚强的时候呢，实际上他的尊贵是远超过地上的君王的。就这个波沙沙王在但以理面前根本算不得什么。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啊，不要忘记啊。地上没有一个人比我们这些人更尊贵，你还把那个地上什么人看作尊贵吗？我们忘记了我们是神的儿女了吗？所以你要明白，神抬高抬你，但今天问题在哪里？如果你的灵的光景软弱的话呢，你就把世人看得很尊贵啊。你如果灵里面刚强的话呢，你根本不再在乎这些。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啊，但以理的光景啊，高过那个伯沙沙王。所以这些呢，都是但以理书里面的，神借着但以理呢，在对我们的心说话。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追求一个美好的灵性啊。那么结果后来，国度转换，现在呢，这个巴比伦王被灭了，啊，这个该大力乌王起来了，啊，波斯的大力乌王起来了。这个大力乌王呢，人就是非常的喜欢这个但以理，哎呀，看见但以理也觉得真的是聪明啊。那么有智慧啊，能够治理，所以他就把他抬作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结果呢，他坐了这个位置之后呢，招来嫉妒的，对不对？我们看见那个旁边的那些人就嫉妒他们，嫉妒的不得了，因此他们就想办法要杀害但以理。 弟兄姊妹，今天呢，你知道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也是这样，这个人的生活中间呢，就是有很多败坏的光景，所以有时候招人嫉妒啊。你看你哟，这个人这个这么聪明，这么有才干呢、啊，那么人就嫉妒你是吧？弟兄姊妹，或者人家就说你也没有受过什么高等的教育，你居然能够服侍神，能到这样的情形，所以有很多人内心里面也不平啊。那么弟兄姊妹，没有关系，这个对我们来讲呢，根本不在意什么。所以你看见当时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呼召的那班门徒们都是打鱼的，对不对啊？彼得、约翰都是打鱼的人，没有受过什么的教育，被称作是加利利小民啊，是没有知识的。当然后来得到个保罗是有知识的，对不对？那么保罗地上的知识很丰富，但是保罗知道用地上的那个智慧知识不能侍奉神的。所以你看见彼得、约翰他们从来没有自卑感，保罗也没有骄傲的感觉，这个才是今天的一个在灵里面跟随主的人的光景。所以今天如果你里面跟随灵里面的光景，在教会中呢，你不会看哦，这个有钱，那个有地位，那个有学问，弟兄姊妹，没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教会中你我都是弟兄哦，这是神的一个思想，在神的面前都是弟兄，我们有个人有不同的一个功用，对不对？所以你不必去嫉妒别人，你也不觉得不需要你骄傲，你什么名校出来的，你有什么那个钱财，什么地位，不需要啊。但今天我们看你在基督教里面呢，很多时候这些东西呢都充斥在那里啊，那么相互嫉妒的很多啊，弟兄姊妹，自高自大的人很多啊，有的人很自卑的也很多啊，弟兄姊妹不需要有这个啊。所以呢，单一理在那里从来不为自己辩护，他也不需要去跟他们争吵什么。大力无王那么的爱他，所以旁边周围的人眼红了，他们就想办法要害他，结果他们出了一个计谋啊。哎呀，这个波斯马代他们有一个规矩啊，王如果下了命令盖上章的话呢，30天之内都不能更改的。哦，他们想到这个东西了。所以你知道这个撒旦呢，在人的心思意念中常知道都是一些很诡诈的东西啊。那么呢，好了，他们就要叫这个王出个什么命令呢？就30天之内呢，人只能求王，不能求王之外的事。这个王也中了他们的圈套了，对不对？他想这个好啊，那么这个高抬他王啊，对不对啊？所以他就出了这么个命令，哪里没晓得，不晓得出这个命令呢，对但以理来讲呢，那可是一个大的祸害。因为但以理有个习惯，一天三次把窗户打开，面向耶路撒冷祷告，他求神的人。好了，这些人就到王面前去告他，你看但以理啊，破坏了你的命令了，所以你要把他处死。哎呀，这个大力乌王啊，就难过的不得了啊，因为他太爱但以理了啊。但是呢，他们马代波斯的这个规矩呢，他又不能违背，所以因此呢，就把但以理丢到狮子坑里去了啊。弟兄姊妹，这个故事我们都晓得，对吧？那我们就看见啊，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他们虽然处在那个国家里面具有高位，但是他们一点的安全都没有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处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啊，我们感觉这个时代是越来越可怕，人的安全越来越没有了啊。但是弟兄姊妹不需要怕，你只要你灵里面跟神之间有联系，有交通啊，那么主会保护。所以他把但以理丢在里面去之后呢，这个大力乌王一整夜都睡不着觉啊，心里面难过的不得了啊，就第二天早晨跑那个狮子坑呢，就在那里几乎要哭了，对不对？在那里哀鸣啊， 说但以理啊，你的神真的能救你吗？但以理说，王啊，我在里面很平安，你放心。神封住了狮子的口，你知道他们这些狮子啊，都是把它饿了很多天，然后才把这些人丢下去的，知道吧？哎呦，这个大力王一听见，高兴的不得了，马上怎么样呢？就把他从狮子坑里面拉上来了。你看他安然无恙。结果呢，反过来怎么样呢？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这些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统统丢到狮子坑里。圣经记载说，他们人还没掉到狮子坑底下，就被狮子咬死了，因为这些狮子已经饿得不得了了。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么我们看见啊，只要我们能在灵里面与主之间能有畅通的交通，就什么都不要怕。这什么意思？今天呢，尤其是今天，当主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能保守主的这个同在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什么？什么叫神的灵在人的灵里面？就神的同在在这里，神在这里，那还有什么东西可怕的呢？所以基督徒啊，如果你懂得这个道理，你运用信心，能够活在主的同在里面，弟兄姊妹们，那是再有福不过的一件事情，你别的东西不需要求的了。所以但以理的故事呢，就是告诉我们啊，在大力乌年间的时候呢，人要这么使诡计害他，都害他害不了。就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些不光是古时候的历史，所以我常常讲，你如果读但以理书，你只研究历史，那个没有益处啊。神借着但以理书呢，对我们说话。对不对？我们需要明白原则不改变的，时代不一样，环境不一样，原则不改变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有美好的灵性。哎呀，在教会里面啊，最重要的就是弟兄姊妹的灵的光景越来越美好啊，这个才是最重要。我们拉人来做事，做发热心奉献，到处去跑，这些呢，不是不好。但是弟兄姊妹们，若是没有灵在里面的话呢，这些东西都没有意义了。所以今天主在这里借着但以理提醒我们，他要在人的国中掌权，他怎么掌权呢？他必须借着一些有美好灵性的人，他就可以在地上掌权啊。所以这个道理我想很简单，也很清楚，对不对？所以呢，在但以理书的第一章啊到第六章，那么就讲到神要在人的国中掌权啊，需要得罪一般有美好灵性的人啊。今天我想我们所处的这个世代非常的黑暗，地上的光景非常的混乱，我们看见地上的列国没有哪一个人当政掌权能够改变这个环境，没有办法，完全没有办法。所以呢，地上的列国越来越乱，我们就看见乱得不得了的乱啊。那么神是宇宙的王啊，弟兄姊妹们，他要在地上能够掌权，他不是把你我拿去当什么总统啊，当什么州长啊，当什么大官，不需要的。只要你我灵里面的光景是美好的，整个教会的光景，灵里面的光景是好的，神就能借着我们这班人影响周围的这个世界。这就是但以理书要告诉我们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求主施恩呢，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能够明白这个意义才好。好，我想这个时间也到了啊，那么我们就今天晚上就交通到这里，我们请低头再点祷告。主啊，我们这是满心的感谢你，你借着但以理书给我们有清楚明白的教导。主啊，你要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中，在列国中掌权。主啊，你要借着你的教会，借着地上的圣徒掌权。我们要求你 从但以理书里面给我们清楚明白的教导，你要在我们里面得到美好的灵性。主，我们实在承认，因为我们不够舍己，不够奉献，主，我们灵的光景至今仍就是软弱，不够那么的明朗，主，我们对你有亏欠。我们求你借着你自己的恩做工在我们身上，用爱感动我们，主要让我们学习，至少有一个心愿，愿意在你面前舍己，愿意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愿主在这个末了的时代，在地上还有可用的器皿，像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一样，愿我们能够把你的王权带到地上，主要就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让人能看，仍旧看见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我们谢谢你的恩典眷顾和怜悯，也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阿们。
好，玛丽亚，请你报告一下好不好？
好，谢谢圣弟兄给我们做了这样美好的交通。那我们首先请弟兄姐妹们能够留下来，我们之后还有在一起有一些交通。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这一期的圣经简介跟以前的有点不大一样，我们之前的是一周就读一卷书，这次呢我们分成两次或者三次，速度稍微慢一点，但实际上呢还是很快，我们知道这个内容非常多，所以我们在这里边也特别在鼓励弟兄姐妹们一下，我们在家里边能够预读，然后我们的弟兄来交通的时候把这些主要的纲要给我们交通，我们就能够有比较好的领会哈。下一个周五呢，孙弟兄要跟我们从第七章开始，但以理书第七章开始，盼望着弟兄姐妹们能够在这一周当中把这些后边这几章能够再预读一下。我们稍微报告一下这个周末的聚会，东南区明天仍然有读经聚会啊，6:30到8:30是混合型模式的。我们主日早晨10点开始仍然有薄饼聚会，然后10:50有信息聚会。主日的聚会仍然是以混合型模式举行的。那我们盼望着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的身体许可，盼望着都能够来到教会参加实体聚会。如果身体有什么症状的话呢，那当然还是请弟兄姐妹们能够留在家里参加线上聚会。也请特别为这个主日的聚会祷告。这个主日是由纪言弟兄和 Stephen Philip 弟兄两位弟兄来交通，是柯云弟兄和世伯弟兄翻译，也为我们弟兄们在讲台上的服事祷告。然后主日呢的儿童仍然是全部是实体的聚会。还有一个提醒，就是明天晚上我们需要改时间，因为夏令时的时间就结束了，所以明天晚上呢是就睡觉之前把时间往后调 fall back， 比如说10:00你就调到9:00明天晚上记得弟兄姐妹们改时间。好，我想我们的就这样有一些简短的报告，下边呢我们就有在弟兄姐妹们请留下来交通，我们就把下边的时间交给维刚弟兄。
好，感谢主啊，我们呢